耶稣应许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
因此我们要去，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，做主的见证，
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，
成为敬虔、圣洁、传道、侍奉的无愧工人。
晨曦讲座，
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们好。卢文感谢神，又有机会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些真理。哎呀，弟兄姐妹，你们藏在我的心中，我真的盼望你们灵命进步，要做主的精兵。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就是做主精兵。弟兄姐妹，在教会当中，你看见许多的问题，你也可能有许多的期望，许多的埋怨。哎呀，可能你觉得呢，哎呀，我还是做局外人，就不要混在领袖，混在侍奉的人群当中，做局外人。或者是你好像是已经看见很久，你就做一个旁观者。哇，这个都是很麻烦的哦。你做旁观，对那个教会对主的工作没有贡献的哦。哎呀，或者是保罗说不要做糊涂人。哎呀，我们可能是局外人、旁观者、糊涂人都有问题啊。所以我还是勉励各位呢，你真的要做主的精兵。今天跟各位分享的真理呢，在以弗所书第六章10-20节，保罗对以弗所的教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勉励，就鼓励听众朋友，鼓励以弗所教会的人呢，要穿起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。那首先呢，我觉得弟兄姐妹，你们要清楚你们自己是个蒙召的人，你们是得救的人。以弗所书第二章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那么跟着呢，保罗也说，你们是与圣徒同国，这是表示呢，蒙召成圣的圣徒呢，你们的身份是很重要的。与圣徒同国，就是关心呢属天的国度，不是今天世界上某一个国家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你们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。那我们现在是有神的家，这个神的家我们一般的想念的是教会。我们有属天的国度，也是神家里，这是教会了的人。那你们蒙恩得救，成为神家里的人，所以你们就应当藉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你们是神藉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哎呀，我们做基督徒呢，每天都想到呢神的赐福，所以你做礼拜的时间呢，最注重是牧师的祝福。你也整天祷告求神与你同在。其实呢，有没有这样想呢，应当呢是我们是藉着圣灵居住的所在，神就藉着圣灵居住在我们的生命里头。哎呀，这样子你的生命就蒙福了，可以做主的精兵了。我们这一段谈到的呢，就是蒙恩，这是关乎得救；蒙福，蒙福就心中平安；蒙召，哎呀，原来我们不应当做一个糊涂人，不做一个旁观的人，要做有一个使命感的基督徒。最近呢，有一个总统选举啊， 轰动了整个世界，是美国总统的奥巴马他当选了总统了，击败了他是顽固的对手，但是呢立刻上任呢，这第二任的总统立刻上任呢，哇，他就讲一句话呢，我从来没有听过的，什么叫做财政悬崖。哇，原来呢美国的财政呢已经呢在山崖的旁边，哎呀，真是不关心不留意呢可能就倒了。他第一次做总统的时间呢说要变，第二次做总统的时间呢是关乎钱。那么我们做基督徒啊，哎呀，应当关心什么呢？应当关心我们的蒙主恩召。那所以现在请听各位一首诗，请各位听一首诗歌，我是主精兵。刚才听这首诗歌呢，就感觉到唱歌的人呢很肯定的，我要做主的精兵。那现在我们谈第二点的意思呢，就你蒙召了，但是要肯定自己的委身。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，保罗说，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，行事为人就当应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什么意思呢？保罗谈完一些信仰呢，现在对那个信徒们讲呢，你们既然蒙召，哇，这个字眼很特别的哦，就是表示呢我们的生命是与世界上的人不同的，你们是蒙召的，但是你们知道吗？哎呀，等一等，保罗还说你们既然蒙召，就是不晓得你的反应怎么样，但是这个已经是过去式，这是表示呢你们都蒙召的了，你不知道也蒙召的了，那么怎么样呢？那弟兄姐妹，保罗说你们既然蒙召，行事为人就应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知道是一点，你决定蒙召是第二点。那神的恩典在你的身上，你常常要求神的祝福，但是你有没有晓得呢，你真的有平安有祝福呢？需要你真的决定对主委身。你知道了没有？你决定了没有？保罗在第十章第一节还谈到一个改变，知道决定再产生那个改变。你蒙召啦，就应当与蒙召的恩相称，凡事谦虚温柔忍耐。那立志是个大问题。我小孩子念书的时间呢，古人说世上无难事，人性志不坚啊，很对哦，就是我们每一个都晓得什么是好的，我们要决志把书念好，把事情做好，信仰也变好等等，知道。但是呢，决定，我要决定做一个好的基督徒不容易，我要决定做一个委身的基督徒 更难，是不是？哎，古人说世上无难事，人性志不坚。弟兄姐妹，我就跟你一起思想我们立志的问题。立志与我们的态度，我们的人心不坚定有关系。来，等一等啊，我们应当知道自己在神的恩典当中，知道神有呼召，我们应当立志委身。但是不立志是什么事情啊？你现在还是糊里糊涂的做一个马马虎虎的基督徒，没有立志啊。如老头告诉你，你是对神很大很大很认真的反抗神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是神的旨意吗？是神的命令吗？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应当与蒙召的恩上称吗？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真的肯定的思想，肯定的委身。第一，要清楚蒙召；第二，要肯定委身；第三呢，现在要靠主刚强了。保罗以弗所书啊，写到第六章第十节呢，就提一句话很有意思的，他说：“我还有末了的话，你们要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。你到现在还没有立志，你甚至没有这个决定，没有这个立志是没有改变，因为你不是一个刚强的人啊。求主呢帮助我们。一般呢，我们都是很软弱。那整个中国的人呢，都上前看金钱的钱哦。但是呢，现在保罗劝，哎呀，你们要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。你上前看呢，整天呢要发财，你怎么可以呢？靠着主呢？所以你呢要靠着主的时间呢，不是你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这做刚强的人了。所以软弱不要常常自己埋怨自己。神的意思，你要刚强。刚强呢，指你一条路怎么样走，靠着主就能够刚强了。我想到呢，从前有一个先知叫做以利亚，哇，我觉得以利亚先知呢，我佩服得不得了。他能够一个人面对百百个假先知，哇，跟他们对抗斗争，哇，真的很凶险呢。但是所有的假先知呢都给他打败了哦。那么他在得胜以后呢离开了。但是呢有人告诉他呢，耶洗别啊，哎呀，这个女人呢要追究你啊，要逼爱你啊。哇，以利亚就赶紧逃亡。哇，好像整个人呢没有了信仰，整个人呢没有了力量。哎呀，一个也许别两三句话已经令到他好像是这个世界的完全改变啦，我完全没有希望啦，完全不能够作战啦，所以在罗藤树下求死。听众朋友，你有没有这些问题？你有没有已经呢在逃亡忘记了依靠主，所以你呢完全没有力量，唯一的补救呢，不是听听广播这么简单，不是让卢老头责备你两句这么简单，而是要哇很重要，靠主，因为他有大能大力，你靠主的大能大力去做刚强的人。那保罗现在呢，在第六章十一到十七节呢，就答应给你一个军装，所有做主的门徒，所有做主的精兵呢，都应当穿起全副的军装。那全副很麻烦的，因为保罗说要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因为他说呢，你们的敌人呢，不是 属血气的，是与天空那些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哇，原来我们最麻烦的敌人，最头痛的敌人，我们才能失败的，原来我们的敌人是属灵气的恶魔。那么十三节就说呢，所以要穿起呢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。那么有几点的，有真理，有公义，有福音，有信德，有救恩，有神的道。哇，这个真的很重要。我简单的跟你们分享一下。保罗说呢，你要用那个这个真理当作带子束腰。从前的人呢，那个穿的衣服是长长宽宽的，所以你要把那个带子呢束好。那个带子束腰呢，你的衣服呢不是走动麻烦了，你就有能力往前走了。真理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，是我们的教义。耶稣说呢，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所以你束腰已经束好了，没有你没有真理的时间呢，可能呢一些点点的异端就令到你头痛的不得了，异端也破坏你的教会，因为你没有好好的教导真理，信徒们没有好好的认识真理。第二件的军装呢，就是那个公义，用公义当作护心镜接胸啊。这个护心镜啊，从前这个兵士啊，都有一个有一面镜，遮盖心胸最重要的那个部分。你心胸受敌人的攻击呢，你可能没有命的。那个共义，用共义护心，什么意思呢？共义是神的旨意，神共振而克服重道的义。那听众朋友，我们真的要有公义在我们的心，整个社会整个国家都应当有公义。我们也谈法律的重要性。那你现在不要怪别人，你不要埋怨这个社会，你自己心有公义，把公义当作护心镜。那么第三点呢，就提到你走路的鞋子啊，我觉得很怪哦啊。十五节呢，就说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。我们打仗，专家就说呢，我们打败仗，因为呢走路的鞋不好。你一打仗走路的鞋都不合穿的，你怎么样走路啊，怎么样前进，怎么样退后啊，完全不行。那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走路的鞋呢，你这样子呢带出那个平安的福音呢，你就能够呢与人和好。而且这副的军装里头呢，说你走路的鞋呢很重要，因为这个是行动。传福音不是讲的，传福音不是我有感动就行的，你要走路的。所以那个走路的鞋呢要穿在脚上。那么跟着呢，保罗说那个军装呢有一个特别一点的呢，叫做呢藤牌。16节，又拿着心得当作藤牌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。那藤牌呢是保护全身的，我整个人哦，大的很大的面子很大的挡箭牌。信德呢，用信德做这个挡箭牌，什么意思呢？因为信德呢是接受基督恩典的信心，跟对他的看顾有无保留的信任，无保留的依靠。那个这个是信心，从得救的信心 近日对神完全投靠的信心。有了这样子的信心，就不怕魔鬼的这个一切的火箭啊，火箭多次来的恶毒的破坏力强的容易焚烧的，哇，一个点了火的火箭一射过来，我们中了箭了，哎呀，不晓得你怎么样破灭这个火灾，在你身上有火灾就不得了了。所以保罗说一定要有那个藤牌，就是用信的当作藤牌。还有一件军装，一张武器呢，就是头盔，十七节，并戴上救恩的头盔啊。这个救恩的头盔呢蛮有意思的哦。这个头盔呢保护你的头脑啊，哎呀，头跟你的脑的所在呢都是呢最重要，人最重要的部分。我们谈过心，也谈过整个身体，现在谈你的头，哇，很重要。你已经呢与神和好了，因为这样子呢有平安有力量，这个来自什么？你的救恩，你信了耶稣有那个救恩，就有那个平安有力量。所以呢不要忘记你的头盔啊，这个就是与神和好的那个救恩。好了，那个第十七节呢还有一样武器的哦，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上帝的道。你们弟兄姐妹要侍奉主，你们做传道人的时间要牧养教会，你要拿着那个宝剑。那你看呢，那个全副军装多么重要，好像最后一招呢就是拿着宝剑。那个宝剑是神的道，圣经是神所漠视的。你对圣经不了解不熟悉啊，你怎么样做好的基督徒？你做传道人不懂得神的道，你怎么样讲解神的话？所以呢圣经是最重要的，神的道是最重要的。你就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哎呀，神的道拿出来呢对你可能没有用，对一般的人呢你要教导神的道也不懂得怎么样教，因为你没有圣灵。那你要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圣灵感动你指示你，那么圣经的话就是活的，神的道是我们信仰跟生活的准则。那听众朋友，卢文老了，讲到这里已经觉得真的没有什么力气了，因为这个全副军装太多东西，真理、公义、福音、信德、救恩、神的道都是神所赐的。那么请问你有没有穿戴全副的军装？我们举个例子呢，刚才已经讲了这个不同的军装。你没有真理，所以你受异端攻击。你没有公治公义，所以这个社会没有法治，你自己也没有那个公义，可能人家这样子呢我也跟着这样子呢。没有信德，那没有信德怎么样灭尽恶者一切的火箭？来，等一等啊。这个是全副的军装，缺一件都不可。我再讲，真理、公义、福音、信德、救恩、神的道，你可以缺哪一点？哇，一点都不能够缺的。哪一点比较弱？你真的要反复思想。好了，最后呢，保罗在那个十八节到那个二十节就谈到祷告，那么。今天要做主的精兵呢，我们要提醒听众朋友，你要肯定委身，你要靠主刚强，你要做主的精兵，做主的精兵呢就要不住的祷告。十八节，保罗是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并要在此惊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，也要为我祈求。保罗说你要为我祈求。那祷告呢是那个军装里头很重要的，也是我们必定需要的兵器。我们提说呢要靠主的力量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， 你都不祷告，请问你怎么可以呢？有力量呢？所以这个卑鄙的兵器呢，在神的面前谦卑祷告，认真的祷告，这样子呢，侍奉才有力量啊。这个保罗说要随时多方的祷告，要警醒不倦的祷告。说祷告的生命呢，跟人的侍奉的果效呢，有直接的关系。你不祷告，我保证你的生命有问题。而你做侍奉神的人，你不祷告，我保证你的侍奉呢，没有什么果效。所以求主呢，真的怜悯，叫我们呢，要做主的精兵呢，好好的祷告。那我从前有一个我没有跟他一起念中学，但是呢他很认真，他祷告神，神啊，你给我中考中学会考毕业我就信主啦。那结果他真的勉强呢中学毕业哦。那但是呢祷告蒙应允了，他以后呢也不是一个认真的基督徒。那祷告不是用来帮助自己对自己有利的。那么祷告你跟神的关系很深，你要依靠神的力量，相信神必定应允你的祷告。从前我听见一位年龄很大的姐妹做一个例子呢，很有意思。她说你祷告神，神啊，你给我面包，你一天祷告，两天祷告，不住的祷告，你发现神都没给我给你面包，哎呀糟糕，神不听祷告啊。他就说你改变你的祷告的内容，神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给我蛋糕。对了，因为神爱你，你祷告要面包神不给呢，神有更好的预备给你，就是蛋糕。所以求主怜悯，叫我们好好的圈起全副的军装，做主的精兵。神祝福你。
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，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，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，靠主那美好的仗跑完那当跑的路，守住我们所行的道，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你当竭力做神无愧